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很不好意思，因为我每次来之前都会先在恩福堂印周报，然后今天那个打印机不大听话，就一直卡纸，我就耽误了一点点时间。感谢主，每一次让我们聚集的时候，不晓得大家是怎么样的预备自己在每一次的主日崇拜的聚会，特别像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句，耶稣告诉我们说，天国在哪里？神的国，大一方面的翻译是说是在我们的心里，其实有一个翻译我很喜欢的，是叫做在我们中间。所以每一次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要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在神国的里面。当我们看到我们同样是因着信耶稣成为天父的儿女的时候，我们两个人、三个人、上百个人甚至上千个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就看到神的国、神的同在就在我们当中。所以每个星期天我们聚集在这里，我们不单只坐在这里听听讲道、唱唱诗歌而已，而是盼望神不断的在每一次我们的聚集，不单是主日崇拜、在小组、在祷告会、在各样的这个聚会、各样的事工里面，我们对神的信心是越来越加增的。所以我们一起来为今天的信息我们来祷告。这天父上帝，谢谢你告诉我们，你说天国就在我们中间，就在我们心里面，好让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主啊，我们不单单只是守着这个聚会的这个形式，而是主借着我们的聚集，你要开启我们的心，扬起我们的头来，看到我们就在你的国度里面。即便我们现在好像还在地上，但是主啊，你的国就在我们的当中。借着我们一起的生活、一起的学习、一起的祷告，神啊，你的能力、你的旨意就在我们的当中要彰显出来。愿神你借今天的信息更加的坚定我们的信心，改变我们的眼光，让我们看到主啊，你要我们学习怎么样的活在天国的里面，从这个时刻就开始了。我们谢谢主，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名，阿们。谈到这个神国，我不晓得大家对于神国会不会觉得很抽象。如果今天问你说神国是什么，你们会怎么样的回答？特别当我们信主的这个过程里面，当然我们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但是我们的信仰仅仅如此而已吗？难道神只是要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成为他的儿女，然后等着我们在地上安了息，我们进到新天地，仅此而已吗？其实整本圣经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它就像是一本神国的移民手册。它除了是我们人啊，每一个人的好像是一个使用手册，我们怎么样过我们的一生以外，其实它同时也是告诉我们，我们在预备自己要移民到神的国度里面。我就举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例子，我想在座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应该都是移民来的吧？有没有人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看起来应该没有。对，我们应该都是移民来的吧？我们试着回想看看，当我们决定移民来之前，我们是经历了哪些过程？第一个，我们一定想说这里有很多很美好的事物嘛。如果这里比我们原本住的环境更糟糕，我们不会有人想要来吧。所以当我们想到加拿大，我们想到这里是好山好水好空气啊，然后呢这里地大物广，然后人又友善，然后在这里工作机会可能没有这么多，但是至少在这里政府的福利各方面都非常的照顾人群。特别我知道很多的人是为了孩子的教育而来，以至于呢每一年呢有很多的孩子都来这边留学，而妈妈或者是双亲都来这边陪读。不论如何，我们移民来之前，我们一定对这个加拿大这个国家我们有一些的认识，以至于我们决定怎么样，我们放下我们原本很熟悉的，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的家乡，我们的国土，我们所熟悉的一切，我们愿意全部的放下。放下到一个地步，我们甚至要考虑要怎么样脱产。如果我们国内有房子要怎么处理，是要继续留着呢，还是想办法把它卖掉，把它换成资金来到这里新的生活。然后呢开始很繁琐的什么问题，办理签证， 好，办理身份这些东西，然后呢搬过来，我们要搬什么东西过来，家具各式各样的东西，我们想办法海运还是要空运，来到这里之后呢还要预备什么，要找住的地方，还要买，还要车子，还有什么医疗卡，各种各样的非常琐碎麻烦的事情。但是为什么我们愿意走过这个过程，是因为我们觉得怎么样，我们觉得值得，我们觉得我们来到这里是值得，我们觉得来到这里会比我们过去我们在原本的地方会带来更好的生活品质，带来更好的机会，让我们在经济上健康上各方面的我们都有一些的考量，觉得是好的。所以其实当我们谈到成为基督徒，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我们是要移民到神国里面去。我们绝对不是只是要拿到成为基督徒的好处，但是我们不想成为神国的子民。就像加拿大很典型的是什么，很多人都为了要拿到这边的身份，为了这里身份的好处，可能是有很好的福利政策，或者是有很好用的护照，各位可能觉得没有太大的感觉。像我自己是马来西亚的护照，当我来到这边之后，我发现我的护照非常的难用。我光是要去美国我就要办签证，我来到加拿大的时候我也要办签证，而且要花一笔费用。这个是有些人可能觉得说来到这里拿到这个护照会很好用。不论怎么样，当人是为了自私的原因而不想要付出加拿大公民或加拿大人民所要付出的责任和义务的时候，这个国家就会开始把这些人怎么样，想尽办法把它挡下来。所以有所谓的防这个假结婚啊，或者呢就是想尽或者是用不正当的方式要拿到加拿大公民，这个是政府不断的要克服的问题。所以同样的，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也让我们看到，当然我们是信耶稣得着这个永生的确据，但是另一方面，今天经文也很深的提醒我们，我们到底渴不渴望生活在天国里面，我们愿不愿意成为天国的子民。这个是在路加福音里面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八章一节说耶稣周游各城各村讲道，宣扬神的国的福音。大家特别的看一件事情，耶稣来不单单只是传扬福音，他不单单只是在十字架上完成他所要完成的神的心意，他更是在地上好像怎么样，好像移民的博览会一样。然后在台湾常常会有一种博览会，就是呢各个国家，如果你希望能够更多了解这个移民啊，对于那个国家的各样的情况啊，各样的福利啊，或者是各样的责任，这些各种国家的这个移民的这个办事处会办这样的一个博览会，让大家能够进来，然后呢大家听一听，收集资料，然后预备，甚至你可以在现场来做这个移民的预备。所以耶稣来到世上，他也是做一样的事情，他要传讲到底神的国是什么，他要让我们羡慕，让我们要挤破头说我要想尽办法要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去。这个是耶稣在地上很重要的一个任务。所以一方面看到他宣扬神的国的福音以外，他也带领门徒。所以如果归纳一下，耶稣来到世上有三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就是福音。福音是什么意思？如果用今天这个信息来看的话，福音就是我们可以，我们相信，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成为天国的子民。以前我们觉得我们进不去，或者以前我们觉得我们要尽我们所能努力的去做我们能够做的来进天国，但是神今天借着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进天国，而且是耶稣早就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永久居留证，预备了这个身份证给我们，我们只要凭着信心就可以进去。那门徒呢？门徒其实是学习怎么样成为天国的子民。换句话说，我们以前我们是一群罪人，我们好像是一群属灵的乞丐，我们以前我们的思维是罪人的思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价值观就是一个穷人的一种价值观。但是今天神 借着耶稣要我们做他的门徒，就是要改变我们的观念，说我们不是，我们不再是罪人，我们不再是穷人，我们不再是一无所有的，我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我们在天国里，我们是一群公主跟王子，我们是非常的尊贵的、荣美的，我们是基督的精兵，我们能够打胜仗的。所以门徒就是预备我们在地上，我们开始学习怎么样活在神的国度里面。那神国是怎么样？耶稣就是要让我们渴望进入到神的国度。说实在的，今天你在世界上，如果你传讲神国的所谓的天国文化、天国的福音，有些人甚至会认为说，我觉得我现在活得很好，我何必要去追求这种虚无缥缈的这种神国的东西。这个是耶稣他在世上传讲，为的是要导正我们的观念，不再用肉眼，不再用日光之下的角度来认识我们所生活的国度和世界，而是让我们能够回转，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看到其实有一个更美好的一个国度，更美好的国度正在预备让我们能够进去，也就是神的国。所以今天呢，耶稣呢，他就用两个很极端的两个人物来让我们认识和看看我们到底是属于怎么样的人。我们到底是像右边这个毫无能力的一个孩子，几个月大的孩子还抱着，根本没有办法行走，甚至没有办法坐起来，不会讲话，他顶多只会笑一笑或者是哭一哭，然后要靠大人去照顾的，还是我们是像右边这个 baby boss 一样，非常能干，什么都可以自己来，能够自己赚钱养家，我们能够很多的自己的才干人士，我们努力的去做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左边这部片很有趣，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过，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甚至可以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看。其实这个片子我后来想一想，它其实有一个很深的寓意，就是我们很多人都很像这个 baby boss 一样，我们自以为我们非常的能干，像一个大老板，但是实际上我们就是一个 baby， 我们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掌握，我们的环境没办法掌握，我们的人生没办法掌握。就像我最近我的妻子，上星期天我讲到晚，我突然接到我的妻子的简讯，她在家，她告诉我说她眩晕。什么叫眩？头晕跟眩晕不一样，头晕呢就是会失去平衡感，好像晕车一样，眩晕是你看到的东西会旋转，你看到什么就是一直在转。所以他又上礼拜跟我说他非常严重的眩晕，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就是没有办法掌握的地方，以至于呢他就是那一两天他吐了十几次，没有办法站起来，坐着躺着都没有办法，一直在转，所以他在床上他都一直吐一直吐，我就带他挂急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说实在的，我们都像一个婴孩一样，我们以为我们很能干，但实际上我们什么都没办法，我们只有仰赖我们的神。所以今天耶稣就借着这两个人物要教导我们，到底成为基督徒是怎么一回事，到底神的国度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官长，这个非常有钱的一个人，他来到耶稣面前，他讲的一句话是什么？良善的老师，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我们知道耶稣他在回答问题或问问题的时候是举非常的有深度，非常的有意义的。耶稣他说什么？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为什么耶稣这样问？难道耶稣他不是良善的吗？耶稣他是不是良善？他是良善的，他是完全的人，在他的里面有完全的神性，所以他绝对是良善。所以耶稣问这个问题绝对不是否定自己的良善，他是在反问他，你为什么说我是良善？除了神一位以外没有良善的。哇，耶稣后面这个话非常的有意思，除了神以外没有良善，换句话说，耶稣他是谁？他是神。所以我相信，我们可以相信耶稣他在反问这个官长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是要点出这个人他心里面的属灵的状况。今天你说我是良善的老师，你真的明白你所说的是什么吗？你明白你说我是良善的时候， 你真的是认为我是那位神吗？还是你是客套？还是你是客气？还是其实你里面你是有另外一种意图，觉得说当我说你是良善的老师，然后我该怎么样的做才能够进到永生，其实你心里面你早就觉得我已经可以进到永生，因为我已经遵行了神所要我遵行的诫命。所以弟兄姐妹，这也是成为我们一个很深的提醒，我们会不会无形中成为一群我们是自以为懂的基督徒？我们自以为认定说，哎，我是基督徒，因为我知道我的神是谁，我相信耶稣基督能够救我。但是今天神就问我们了，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你真的知道我是良善的吗？你真的有追寻过吗？你真的有经历过我的良善和信实吗？还是有太多的时候我们在读圣经，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知识来读，好像我们看到一个手册，哎呦，啊，原来是这样，是是是。但是当我们看到神说他是良善的时候，也代表了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在他的国度里面，每一个他的子民也都是良善的。不是单单只是神是良善的，因为神的缘故，我们在他的国度里面，我们也是一群良善的人。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明白神他的属性的所要带来的意义是什么吗？再次的说，整本圣经它就是一本神国的移民手册，以至于当我们在读神话语，我们在认识这位神的时候，我们在预备自己，我们在调整，我们在学习，我们要怎么样的生活在神的国度里面。我最近有一个很深的一个经历，你知道在我们宣道会里面很重要的这个四重福音啊，四重福音大家知道是哪四重吗？我记得我好像问过你们，四重福音它本身就是包含在这个福音的本质里面。第一个是什么？基督是什么之主？哇，各位你们一定要常常的要去思想这个。身为宣道会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要高举总牌，而是要看到神在宣道会里面所彰显的这个福音是何等的宝贵，以至于四重福音谈到的是什么？第一个是拯救之主，基督是我们的拯救；第二个成圣之主，基督使我们成圣，不是因为我们做了多少，而是基督他使我们完全的成圣；第三个，基督是医治之主，他的心意在他的福音里面是要使我们全然的得着医治；而第四个，基督是再来之主，基督他必然会再来，而且是很清楚的带着一个全新的身体降临在我们当中，显现给我们看。所以当我在这一段日子，我在看一些四重福音的书，我就看到这个神圣的医治。弟兄姐妹，你相信神会愿意医治你吗？说实在的，以前我对于耶稣是医治之主这个东西，我理智上知道，我圣经里面我看到耶稣他能够医治，他也很乐意医治，但是我很诚实，在我里面看到我并没有真正的完全的相信，甚至我都还有一些的保留。常常我们有一个祷告说，主啊，若你愿意，求你来医治我。这是我常常在面对祷告的医治的祷告，我常常会有这样的一种念头。但是神就让我看到一件事情，常常在这个祷告里面带的反而是一种不信。我们把这种神愿意医治人的这种愿意啊，把这个责任完全的推向神，但是对于神的医治的这种信心呢，我们却没有。甚至我在读的时候，我有一种很深的一种思想是，如果我身为宣道会的牧者，我都没有真正的相信和领受四重福音里面的这些的福音，我将来要怎么样成为宣道会的牧者，带领弟兄姐妹一同的领受和经历这些福音呢？这样子我不就变成是挂羊头卖狗肉？我们说我们是宣道会，但是我们根本没有活出宣道会里面这个四重福音的很丰盛的生命。所以我就效法了这个宣信牧师的一个 那个宣道会的创办牧者宣信牧师，他在神面前他也是一样，他以前他没有全然的相信，后来他跟耶稣下了一个盟约，他说我从现在这一刻起我要全然的相信耶稣，你的福音里面就包含了神你的医治。另一方面他也全然的把他的身体把他的一切都交托在神的手中，相信神的医治能够带给他够用的恩典和体力，以至于他要把他的一生都交给神，以至于神的医治在他的身上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要容神一人，完全的被神来使用。所以说实在的，对我来讲这个还是一个挣扎，但是我说我愿意效法你的仆人宣信牧师的榜样。后来呢，挑战很快就来了，隔了没多久我有很严重的头痛，我在这个星期天，因为星期天早上我都会预备一些时间来预备讲章，就在那个时候我头痛到不行，我平均一个月呢会有一两次就是痛到就是会觉得会影响到我的思绪，以前呢我都会靠止痛药来解决，但是在这一次我头痛的时候，我就想起我当时候我对耶稣所做的这个祷告，然后呢我的妻子刚好走到我身边，我跟她说哦，我现在头好痛哦，怎么办？我妻子说难道你不会想要祷告吗？后来我就跟我的妻子，我就在位置上，我就跟神，我跟主耶稣祷告，我就说主啊，我想你还记得我当初跟你这样的祷告，而且我也记得你是那行医治的主，所以今天这个时候我愿意学习全然的仰望你的医治，定睛在神你的身上，好让我能够专心的在神你要我所传讲的这个信息，那一天的讲道信息，你要带领我能够走过。真的是不夸张，当我一祷告完了之后，我头上那个筋啊瞬间就松掉，真的就是松掉了，这是很难解释的，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一种经历。当然那个时候我头还是会有点闷闷的，但是当这个一转变之后，神就让我有够用的恩典继续的预备讲章，并且完成我星期天所有的一个服事。这是我很个人一个很主观很特别的一种经历。我相信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他都有很特别的一个个人的经历要给你们，就像今天这个官长他讲到神你是耶稣你是良善的时候，其实耶稣真正要让我们经历的是什么？当你说我是良善的时候，我就要让你经历什么是良善，绝对不是很客气的在祷告在生活里面知道和说你是良善，而是让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经历到他的良善，经历到他的信实，他的医治，他的同在，他的帮助，他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避难所，他是再来之主，很多很多圣经里面成千上万的这些的神的名称，神的属性，神的作为，都是让我们经历神的同在，神的国度。所以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自以为懂的，随时破碎我们说主啊，我以为我懂，但我实在是不懂，求你让我懂，求你预备我在你的国度里面真的能够享受成为神国子民的那一份子。接着看到什么呢？这个官长他自以为是，因为耶稣说诫命你是知道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说到这里就很奇怪了，耶稣他以前对别人都是说什么？凭着信心要悔改，凭着信心。你要像在《使徒行传》里面，保罗跟希拉他在坐牢的时候，不是这个大大的地震，门全开了，结果呢，这个牢里面的这个看守牢的这个员工，他很紧张，以为大家都逃跑，他差一点要自杀。结果呢，保罗跟希拉就在这里，就说我们在这里，我们并没有逃。然后这个人说：“我当怎么样的做才可以得救？”保罗怎么回答？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所以很奇妙，很多地方都说你要信耶稣，单单透过信心来得着永生，进入到天国。但是耶稣在这里却说什么？要遵守诫命。再一次的看到耶稣他在回答问题有很深的一个意义，是要点出这个人他的信心是建立在哪里。所以果然这个人回答说：“ 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看到到底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哪里？我们能够得着永生，进到天国，恢复与神的关系，我们是凭着什么？是凭着我们有遵守诫命吗？是凭着我们有遵守基督徒的生活形态吗？是因为我每一周我都有来参加崇拜吗？是有十余奉献，有聚会，有读经，有祷告，有服侍，有爱我的仇敌，有顺服我的父母亲，有做一个好学生，做一个好员工，甚至我有殷勤的传福音，以至于我能够得着永生吗？弟兄姐妹，我们很多的时候会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我们的行为上。当然很多人可能听完这个就会反驳说，人不是圣经也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吗？这是常常很多人很难拿捏的一个平衡。好像说我如果一直强调信心，以至于我好像就不用管行为，可是另一方面我一直在强调行为的时候，我好像就失去了那个信心。其实耶稣讲得很清楚不过了，当耶稣说我们要凭着相信他得着永生的时候，我们就是单单凭着相信他，对他有这样全然的信心，我们就能够得着永生的。但是这个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你得着永生是为了什么？你得着永生是因为你真的渴望进入到天国吗？还是你只是想逃避死亡的权势？还是你只是觉得我现在这个生活真是一塌糊涂了，我只为了让我今生能够好好的过，我来信耶稣？今天这段经文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心里面根本不渴望成为神国的子民，我们不希望我们能够活出神国子民的样式，我们不希望说哎，今天在天国里面大家彼此相爱，但是同时我也要学习跟大家一起的相爱，如果我们连这样的一种渴望都没有，即便我们对耶稣有信心说我相信你以至于我能够得救，这样的信心也没有办法救你，因为你骨子里面根本不希望进到永生，进到天国。弟兄姐妹，我们可能没有这样子思想过，我们从一开始接触这个福音，我们很自然的就是说啊，信耶稣得永生啊，就是这样子啊。但是今天神告诉我们，天国是你想要进去，你渴望进去，你才会进去啊。今天神不会强迫把那个天国的身份证给你说好，即便你不想我都让你进来，不是的，而是在我们在信耶稣的这个里面涵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对天国的一种渴望。所以当这个人说这一切的诫命我都遵行的时候，耶稣也带出了一个问题是什么？请问你是甘心乐意吗？甚至你享受在其中吗？因为这些的诫命从某一种程度将来在天国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要遵行的，我们也是一样一生一世我们都要过着不仇恨不嫉妒彼此相爱彼此饶恕一同服侍去帮助需要的人，这些不是只有在地上的诫命地上的律例典章要遵守，而是将来在新天新地在这个国度里面我们永永远远都是这样子过生活的，而且不是只有别人做你也要跟着一起做，你愿意吗？你愿意吗？所以很快的我们就看到这个人当他听到耶稣回答说你还有一件事情要做是什么，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你就必定有财宝在天上，而且你还要来跟从我。这个人他的结果是什么？他是忧愁的。为什么他是忧愁？一方面他放不下他的财宝，另一方面是怎样？从他的这个态度就可以看到，他根本没有渴望要成为神国的子民。所以他对于永生的概念是什么？是死后的事情。他觉得我今生过得好就好， 永生那个我死了之后我再面对。而神告诉他说，你要变卖一切所有的，因为你这样子做，其实神这个时候也在教导他，耶稣教导他说，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在天国里面你有很棒的财宝在等着你。但是这个人选择离开，他忧愁，他说我没办法，天上的财宝我看不到，抓不到，现在我现在抓得到财宝，你要我放弃，没办法，忧愁的离开。所以弟兄姐妹，神没有错，要我们在地上要学习和操练成为神国的子民，但是这个绝对不是让我们把握自己能够进到天国，因为说实在的，我们没有人可以做得到。即便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学习要成为天国的子民，我们用一辈子来学，我们可能都还有一些的缺点，以至于相信耶稣的能力和缺据就在这里。所以今天我自己在面对我信主后的日子，我以前常常会对我到底有没有得救这个事情我会很摇摆，我一犯罪我就来到主面前说，主啊，我这样有得救吗？我虽然说我信了耶稣，但是我还是犯罪啊。但是我越信我越看到我千真万确是天父的儿子，所以以至于当我面对我犯罪我软弱跌倒的时候，我开始有一个祷告，我说，主啊，耶稣基督啊，我不愿意我进到天国的时候我是这个样子，主啊，你是完全的，你来教导我怎么样成为天国的子民，我相信你的圣灵还在我里面必然引导我，以至于我不再怀疑我是神的子民，而是我有更积极的一个态度，是我要紧紧的抓住耶稣，我要学像他，耶稣他是百分之百最合格的天国子民的一个榜样，以至于我要学像他，我要预备自己将来能够与神面对面的时候，我知道怎么样成为他的百姓，我才不会水土不服啊。然后我们在地上如果不习惯甚至不喜欢敬拜神的生活，我们不喜欢灵修生活，我们甚至不喜欢参加聚会，不喜欢一群人在这里，觉得在这里何等的痛苦，我很老实跟你们讲，你们一定不喜欢天国的日子啊！你们大可可以现在就离开，然后去过你们真正享受的日子。哇，这个牧者怎么这样赶人走啊？但是我真的是在基督里很诚实的跟你们讲，我们若不享受成为基督徒成为天国子民的生活，从某一种程度我们根本是不渴望将来的新天新地啊。所以有一句话讲得很有意思，他说，我宁可你啊钓鱼的时候想起神，也不要你在这边参加主日崇拜想起钓鱼。大家可以体会这句话的意思吗？我们在这里到底我们在想什么？只是守个仪式吗？像他一样因为我守仪式我是个基督徒吗？不是，而是在这里我们心里面都有一个祷告，说，主啊，我很渴望，主啊，我很渴望能够学习啊，到底这个天国到底有多美好。每一次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不是在读哇好多规条，我们是在读说原来天国是这么样的荣美，哇，天国美到一种地步，是我真的想去。而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今天的经句告诉我们，你不用去了，因为天国就在这里，我们在这在一起，我们在享受天国的美好，我们在面与神面对面，在听他今天要对我们所传讲的。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在生命上有一个很大的突破，不要再成为一群自以为是认为我们已经做到的基督徒，而是回转，我们要回到那最根本最单纯的信心和最单纯的一个渴望。好，时间关系我讲快一点。所以这个人他非常的忧愁，刚谈到有很多层面，一个是因为他刚刚花了太多钱财他不愿意舍弃，另外一个层面他并没有真正的渴望天国的生活，要不然就会像我们移民的人一样，我们可以放弃我们在国内一切所有的，然后呢重新开始来到这边生活，他却不愿意，他放不下。还有一个很根本的原因是什么？不愿意改变。 他不愿意为了努力进这个天国得到永生，他没有愿意付上代价去做改变。所以进入神国就要活出神国子民的榜样。耶稣说，你愿意跟从我吗？你愿意跟从我做我的门徒吗？耶稣保证，只要我们愿意跟从他的时候，他会让我们经历天国的美好，他会让我们预备自己，从现在开始知道身为天国的子民，身为君尊的祭司，在这个圣洁的国度里面怎么样成为圣洁的子民。当我们愿意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必然能够学习，重点是我们愿不愿意。我们会说我们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但是保罗后面讲到什么呢？我们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同在，就是圣灵的同在。你说耶稣在地上他是完全的人呢，同样他也是圣灵充满的一个人，以至于他在地上他能够活出完美的一生。所以同样我们可以效法耶稣，我们可以跟随他，我们能够真的是能够活出圣洁的子民。我真的相信我们能够效法耶稣，绝对相信。为什么呢？我们看到在十九章一节，十九章一节有非常有名的一个记载，就是撒该。我们这边看到这个官长，他是德高望重非常有钱的一个人，而撒该呢，他也是非常有钱的一个人，可是他的职分很卑微，被骂是一个卖国贼，他的个子又非常的矮小，是被人家瞧不起的。但是面对到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钱财的问题，这两个人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一个官长是不愿意改变，另外一个撒该是怎样？耶稣根本没有告诉他该怎么做，他就说怎么样？他就说，主啊，请看，我要把家财的一半给穷人，我如果敲诈了谁，我就还他四倍。耶稣没有告诉他这么做，是他自己甘心乐意的这样子做。为什么？第一个，他真的渴望有一个全新的生活，他不想要再过以前那种虽然有钱可是心里面空虚的生活。第二个，他看到耶稣真的能够让他有不一样的生活。第三个，他用他的行为来表示，他爬到树上里面去，他不管别人怎么看他，他就是要看看这位耶稣到底是怎样一个人，能不能帮助他。所以弟兄姐妹，耶稣说要变卖一切所有的，你看撒该他也没有变卖一切所有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讲到说要变卖所有的时候，不是真正的说你要把全部所有的抛弃，而是要按照天国的方式，把你身上这些的财宝运用在天国的里面去。所以以至于撒该他愿意周济穷人，他过去所犯的错他愿意去还给这些人，这个是神所喜悦的。而且他这样的态度就开始在所谓的天国的文化里面来过生活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读圣经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开启我们的眼，我们可以跟神说，主啊，愿你更多的向我介绍这个天国的生活，求圣灵把那个渴慕的心给我，渴慕的心给我，好让我在跟随耶稣的时候看到我在预备自己，求神让我享受成为耶稣的门徒。这个祷告不容易啊，因为这个祷告带来的是一种舍己，要放下我们的价值观，放下我们的习惯。有时候习惯真的是深深的把我们锁在那个不成长的光景里面。最后一个，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富有的人要进神的国是多么难的。弟兄姐妹，耶稣不是说富有的人不能进去，他只有说很难，非常的难，虽然有可能但是非常的难。骆驼穿过针眼比有钱的人进神的国还容易，好，这是一个很夸张很强烈的比喻。那为什么耶稣要讲这段话？再一次是说，耶稣不是要我们就是有钱的人你们通通都把存款啊全部都拿出来， 这个不是耶稣他真正的用意，他是要让我们看到一个事情是什么？世界上的钱财观呢，很深很深的怎么样影响我们对神国度的认识。你看，就是这个官长，如果这个神的国度真的是美好到一种地步，他能够调整他的眼光，不再用世界上的钱财的观念。